我刚刚呢那个接到胡雷的电话，就是因为在我见他之前，他不是在山东嘛，他朋友买了一个二手的汽车，然后滨州这个山东滨州的这个二手车商呢其实还挺有势力的，然后就等于坑了他们了，然后不是把他们围了吗，人家去退车去维权，然后他们把人关在仓库里全给围了，你这什么性质，黑社会性质。后来胡雷不就要求这个事儿就是要处理吗，要道歉吗，还是把胡雷吓得够呛。你说谁经历过这阵仗啊？后来他不就延缓了两天回这个宁夏，我也不一直等着跟他碰头吗？那回去以后，其实他这个事儿影响他还挺大的，他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是我去呢，可能陪陪他，跟他说说话，身边毕竟有个人是吧？他能交流，然后能觉得有些安慰，他心情还好一点。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咱们是上面的调查组就下去了，跟他打电话。他一听，他可能又害怕了吧？怎么说呢？就是他毕竟是个残疾人，而且他现在是个孤儿，奶奶也去世了，身边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人。虽然他帮助大家去救灾，但是他也是个人，就是你能看到他的软弱，他的无助。他虽然很坚强，但他毕竟也是个人，他就恐惧了。当时跟我说了一些事儿哈，我就安慰他。然后另外我也这个，就是跟天父去祷告嘛，神就给我一些感动，就告诉我这个调查组主要是来干什么的。我大概就把我这些事情我就跟他说了。那其实你能看到他情绪要好一点，但是他心里还是害怕。大中午的就说姐姐我睡了，我想睡觉困了。我说那你睡吧。然后我不是就往新疆赶吗，回来这两天我看他直播，他前天大前天吧晚上的时候看他奶奶照片和他奶奶那视频，他在夜市摆摊卖货的时候他就哭了，他想他奶奶了，因为他下面也写着嘛，经历了最近经历了一些糟心的事情哈，也觉得特别疲惫挺无奈的。然后第二天他就去看他奶奶那个过去在养老院住的那些老人去了，给人买了1000多斤的西瓜，买的是最好的。然后还去看了看过去他的街坊，就那些老街坊，那些爷爷奶奶们给人送东西。其实我就知道他心里挺无奈挺无助的，那我就为他祷告。那今天昨天晚上就给我留言了，你看是不是神也感动他的心，找主动找我呢？然后就跟我说问我怎么样啊，这个那个的。那昨天晚上我给他回了，然后他也给我回，我不是有一些他说话我不是听得很清楚，因为他假如麻痹啊，他语言表达能力有障碍的，有很多话他说不清楚。那今天早上他刚刚给我打电话过来，就跟我说了整个这个过程。为什么上面的调查组下来，当然肯定他人家就举报胡雷啊，就说他可能是不是开直播就为了敛财啊等等啊，非法集资什么的，所以咱们这个奉献款就没给出去，因为当时就怕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暂时他就先没收，说姐姐先放你这儿哈，等下次赈灾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的时候你再帮我付这个钱，我说没问题，因为正好涉及到这个关键时期了嘛。那其实这个调查组最下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借着胡雷这个事情已经发酵的很大了嘛，也有些人可能往上面就写了这个举报信，再加上在网上很多人也说被这个滨州二手车给骗了，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扫黑除恶的这么一个状况。那我说这不是好事吗？胡雷接着你这个事儿发酵起来，多少人被滨州的二手车坑的呀，然后就吃哑巴亏，那你现在等于为大家做一项好事嘛，起码扫黑除恶这个工作就可以在当地这个专项的展开了呀。那在这个过程中，胡雷跟我沟通的过程中，其实我心里当然是坚定不移的要恢复胡雷的健康，这是非常非常清晰而且确定不容置疑的事情。第二就是在想，我们总要尽一些力量去关爱身边有需要的人，就尽量去帮助去给予，因为他们就是老百姓活得太不容易了，不光没钱，心里也没有依靠，没底儿。因为我库房着火嘛，着挺厉害的，我们涉及到搬库房，之前的也不能用了，人家旁边人都举报我们说不让我们用，以为我们是这个 我们的包装材料是易燃品引起的，其实真不是，就是纯粹点蚊香点的。库房那个小孩呢，他没有常识啊，把蚊香点完了以后放哪儿啊？放在纸箱子上面，你说他能不着吗？然后我们就找库房，我们发货有时候一些贵重的物件发京东，所以我们跟京东的快递员都特别好，我姓马，我一直叫他马哥。那马哥也是个残疾人，他是小儿麻痹。他怎么小儿麻痹？就是小的时候他发烧没有及时的治，没及时治完了以后，他这个腿啊就是发烧烧的嘛，就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所以他走路就半长半短的这么走。那我也为他打造医治，他跟他现在的老婆是第二次婚姻嘛，俩人过得挺好的，因为马哥人特别好，就那种知冷知热的好男人。我就跟他说我信主嘛，我的主会医治他嘛。他说哎呀，你要是把马哥给弄好了，我们俩都跟你信主。哎，我说那都是后话的事儿，关键就是让马哥好。哇，这么好的一个人，你说拖一条残疾的腿。那这次我们库房烧了，我人没回来的时候，这个马哥也帮着我们找库房。我前面一段时间很忙，我就老想约他们两口子吃个饭，因为就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所以约了一年多，不是这么忙就这么忙就错过去。昨天我说把这事提上日程吧，咱们吃饭去，让他们选，他们也选不出什么，人家不好意思选嘛，我就选了一个新开的一个四川火锅餐厅，环境特别好，我们吃饭。吃饭过程中，嫂子就说：“她说你马哥人呢特别好，特别心细，就是嘴比脚还笨，说话特别费劲，啥也不会说。”然后马哥笑笑就说他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生前半生的经历哈，我就会觉得大家真的特别可怜。就是我这次尤其一路去大西北，再一路返回来，就是心里总是这种感觉，就是劳苦大众太多了，绝大部分老百姓过的其实都挺难的。就是为了那碎银几两，然后在那拼命，就觉得大家过得赚钱也那么难，然后心里遇见的事儿也那么多，过得都挺痛苦的，就挺难受的。马哥讲了他这半生经历，我听着也挺难受的。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就尽量给予身边的人去给予陪伴吧，给予聆听，给予支持。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真的应该去做的。当然哈，这个是在你信的对的基础上。那我今天早上发朋友圈，看之前群里面有些人加我哈，他发的那些东西，关于什么是信仰啊，然后怎么应用啊，就这些讲道哈。当然这些讲他也是在新媒体上讲，他把这个词儿都隐晦了，让我听的就是，怎么听了半天我的分享，生命还是这么个状态呢？就这么简单的东西，现在还不知道，还要去听这些人讲，而且讲那些人让我一看我就听不下去了。就人那个人的整个的状态哈，你就不想再往下听。我也就挺无奈的，就是大家信仰就在这么一个状态里面，我觉得我已经讲得挺清楚了，你只要照着去做，它会有方法的，是不是？你不可能躺着信了之后什么也不干，然后碰撑一下就变得特别好，这就是可能性比较小。神都会指导你有方法，就像我们健康它是有方法的，那你活得对也有方法的。我已经把这些真理啊方法都讲得很明白，照着做就可以了。你活好了你才能给予别人，对吗？你活得清楚了，你活得心里没有负担了，你活得轻松了，你才给予大家轻松啊，你才能看见大家那种劳苦大众的可怜啊。你活明白了，你才能把这些方法，这些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去提供给大家呀。那总是有耳可听的吧，总是有寻找的吧。你不可能把谁都逼着来听你的东西，但是人有寻找的人。就像我昨天在我们公司其他群里面有一个姊妹做见证，她说她祷告就是真实的想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说真的想活出来，而且真的想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把它应用出来都兴盛哈。然后她就听到我的分享，听到我的分享以后，她就开始按照我的分享里面这些内容，她调整她的心思意念，调整她的饮食，然后她整个人现在特别好，几个月哈，精气神都非常好。跟他在群里做见证，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耳可听的，就是我们得先让我们活对了，然后你再去传递。那些真正寻找的、渴望的人，他不就会找你吗？就像胡雷一样，我跟他在一起两天的时间，我看有些很多人哈打电话给他，或者是留言给他，然后跟他说一些这个呀、那个呀的，就表示关心嘛。他都没有回，他就把他关了。很多时候就是说一两句他就挂了。所以 我回来以后并没有主动给他发什么，因为我该说的跟他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剩下的话我就需要为在心里面为他不断的祝福了。那可是他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回来呢？然后跟我说姐姐这个姐姐那个，其实这就是他应该在我身上感到了那些放松，没有压力，甚至于感觉到了那些比较真实这种交流，所以他会主动打电话打回来给我，刚才跟我聊了很久，甚至有一些他的比较生活的隐私的事情他都会告诉我，他不避讳我，因为我们才刚刚认识啊，他也不是个基督徒啊，他也没听过我分享。这就是人和人之间交流是用心去交流的，你所做你所说对方是可以感受到的。